初九，欢迎收听初九的沃德，很开心今天我们又在这里跟大家录这一期播客。今天我邀请到了一位我在一年以前很偶然相遇的一个朋友，我们也是通过参加一场线下的一个书本的签售会的活动是吧，然后在那个活动上认识的，我们聊了很多。他是刚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的硕士，
对
对，这已经慢慢的把你暴露了。然后我们在这里聊的内容就是和电影有关。 对，
对，
是安妮卡同学，我们请他做一下介绍。
Hello Hello 各位听众，我是安妮卡。然后今年九月就马上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了，是主攻的电影学、电影史这个方向。毕业是2020年了，已经在英国的一个综合类型大学毕业，读的也是影视方面的专业。平时就是比较喜欢看看电影啊，爬爬论文，比较早的时候也写过一些杂文散文。但是现在就是表达欲没有那么强烈了，以前经常在网上说一些话，然后现在就有点摆烂感觉。
以前就是经常在网上也输出一些观点的。
对对对，是，然后谁没有那个时候呢？
愤青的时候，对吧？
对对，然后现在就也冷静了一下吧。然后平常就是顶多写一写自己的公众号什么的。之前其实上大学的时候为什么要学电影，这个也是我在这个看电影并且看完了之后去掌握一些理论工具，然后去分析那些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曾经觉得很难以形容的一些东西，一些不可名状之物，突然有了一个工具，所以觉得这个研究电影、研究电影史很有意思，所以就现在回国了之后也想继续在这个领域去深挖吧。就考了国内的研，属于是反向卷回了国内。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再丰富丰富自己。
哎，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对电影感兴趣的？
这个就是一个很长远的故事了吧。我记得是当时在我九岁还是八岁的时候，反正是2007年，就冯小刚当时拍了一个电影，叫集结号。
集结号。
对，然后你不知道你对这个有没有印象？对，
看很多遍。
对，我当时是那一次是我妈妈第一次带我去电影院看电影。之前在我爸的电脑上啊，就是在家里会找一些那种播放软件去看电影，但是那次是第一次进到电影院里面
去。那会儿你多大？
八岁。对。要不要这样直接后面？
大家可以推算一下。
然后就当时我就其实后来挺搞不懂为什么我妈要带我去看一个战争
片，这么热血战争题材的电影。
而且他那个算是当时就是比较血腥、比较直白了的电影。就是挺
本来我觉得是这样理解，妈妈可以在你这个年纪里给你种一些科普类的一些电影，那她直接就带你去领略了这个比较热血或者比较残酷的这样一个纪实类的。
不过后来我也挺感谢我妈，因为我发现那个时候的烂片也蛮多，
是吧？
就是烂片到去电影院放映的这些片子也挺多的，我真的很庆幸他不是带我去看一个什么烂片开启的这个我对电影的感知。对，所以这个还挺好的其实。
我觉得你这个还挺好，因为我其实我个人小时候是不喜欢看电影的。我会觉得可能它太短了，不像看电视，我喜欢一下那种很长的。现在是刚好反过来，我几乎不看电视，我更喜欢看电影。因为电影它节奏更快，它的内容不冗余。
是，
可能我觉得也是跟你成长了之后你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去消遣有关。
是这样，电影它的节奏会更紧凑一些。其实我一直以来不爱看电视剧，也是感觉我很容易，对，我很容易会卡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在演我就接不上了，就是这种感觉。但电影它就是给你一个沉浸式的一个环境，如果去电影院的话，你就全方位的受到这个东西的冲击，然后你的注意力也是 就是最集中在那个屏幕上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它跟电视这种普通大众形式的娱乐它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这儿。
甚至你知道到高中的时候我对电影都没有感兴趣，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们高中政治老师，就是我是文科生，然后他上课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有时候会闲聊说你们上大学一定要看电影啊，甚至要把什么排名一百的电影全看完。然后当时我同桌是我们一起打球的伙伴在旁边底下嘀咕，哎，一看这货当时就上大学没怎么谈恋爱，人家上大学都花钱月下哪有时间看电影。虽然是一个梗，但是我觉得真的当时好像我都没有特别去喜欢电影，好像但是有被我们老师的这个话去影响到，我觉得哎，那上大学那就可以看看电影。
是，
对，
对，
所以这样相对应的一对比下，我觉得你电影的启蒙真的很早很早。
对，这个得感谢我妈，她不顾一切的把我带到电影院看一部血腥的战争片。对，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后来上了大学，我去学了一些电影的理论，我才发现为什么就是说我在那个电影院的环境里面就是被那样子一种东西所启蒙到了，其实是跟电影这个艺术它的特质是有关的。就是你想象一下，你就是在电影院里面周围全是黑的，然后你也只能坐在你的座位上，你不能到处乱跑，你不能到处乱看，你的所有的行动力都被剥夺了，除了你的眼睛和耳朵在做反应在做感知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在运动了，所以就是你的唯一的注意力就在那个像窗子一样光亮着的屏幕上。然后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其实就暴露了电影的一种窥视效应，就是你就像坐在一个黑暗的没有人在意你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你其实是在窥探，你是在那些电影人物没有注意到你的情况下在偷看他们的生活。这个东西就是说
满足了人的窥探心理。
对，真的是这样子的。
然后想到了天蝎座，
其实就是非常能调动你个人个体的一个欲望啊、行动啊，就是你都能调动起来，然后你会把你身上的很多东西投射到这个电影屏幕里面去。
对，
是这样子的。然后当时也是在这部电影在看的时候，被他那个特效啊、画面啊、很多就是人物在里面表演的那些就很真挚的情感啊，就是全都回来了，全都哗的一下然后冲到你身上的那种感觉。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当时那部电影对我影响很大。就它确实是其他的当时在其他的一些电视也好电脑上看的东西也好就是都做不到的。对，是这样。
对，这个还蛮好玩的，就是很小的时候在受到了妈妈的影响啊，看到的集结号开始萌生了对电影有了这个想法，所以也就是说哎呀，我将来可能要去学这个，包括干这跟这个有关的。
是，对，包括我对文字的这个也有想要去掌控文字的这个想法，就是小时候经常写一些在作文啦什么的，就是经常被老师念当时。然后
我前几天给我发那个你写的东西，就是几月份的工作总结。
对对对，
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很惊艳，真的非常好。非常好。
对，当就反正现在写的都少了，以前我曾经有过一个寒假就是天天在家写，然后就每天产出一篇，当然有点那个啥，因为有的是我爸在强迫我当时，但是我确实是对文字是感兴趣的。然后也是
我很好奇一点，爸爸妈妈是从事跟文化有关的工作吗？
对，是。
难怪呢。那你就成长在这样一个环境氛围里面，所以他们给了你非常正向的一些引导。
是，他们
所以爸爸才会
这样。
哦，明白。
对，
其实很好，我觉得也都是赶上了好时候。就是电影它蓬勃的发展是离不开很多电影人的努力，但我其实觉得有一个就是在推动的前行的，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对，是。
你看过去好像你知道在我们小学的时候，因为我是农村长大的，那会儿我们一学期会 邀请类似于像电影放映员那样的人，他来到我们学校为整个学校放一场电影。
嗯、
然后我们当时学校也不是特别大，一个班是一个年级，所以就是六个班，然后一个班可能有差不多30个人，然后就在那一天就会集中到一个教室里，把玻璃窗全用那种布遮起来，没有一点点光，然后把六个班全部人挤到六个班挤到一个班里，挤到一个那个里边，然后放的，当然那会儿就是都是什么很正能量的主旋律的那些东西、
嗯、
爱国的呀，
对，
或者说抗日战争的、
嗯、
或者说教大家这种仁义礼智信的东西、
嗯、
就是一些主旋律的。
对，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可能对电影的，也就是我觉得他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我觉得就是一个娱乐的东西吧。但是好像是就是刚才前面讲那个故事，等到高中之后我们老师才说的，你们要去看那种排名前100的电影，电影真的可能会带给你更多的你个人的这种思考。
对对，
哎，挺好。嗯，
是学校它的对电影这个东西的运用主要还是在于去培养小孩子的要道德正确、啊
嗯、
然后就一定要当一个
嗯
就是社会层面上比较负责任啊，有爱心啊这样子的小朋友、
嗯、
当时反正我也是在从小学开始学校用那个多媒体的那个工具在放片子，对，
是
就是看了，当时还看了几部就是迪士尼的那些动画什么、
嗯、
也看过什么、
嗯、
埃及王子之类的，就是对我也是影响有的。对，然后后来就是感觉除了那些片子之外，我也很想去探索一些别的东西，就开始用我爸的电脑、
嗯、
然后当时西安还有很多像小寨那边，我记得是我卖各种那个打口袋的那个碟吧，我觉得反正就是当时很好买碟、
嗯、
现在大家都对这个实体的这个碟已经消
对、
这个、
因为大家看电影
都
方便了、
对对，是现在看电影拿随便拿个手机什么的就是都能放，屏幕这个东西在转变，就是这个咱们等会儿也会聊到、
嗯、
是确实
是
观影的这个习惯在变化。对，当时反正主要的途径就是去买各种碟，然后在窝在自己的小房间里面看。包括我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所以真的是在家看电影是打开了一个就是全新的世界，然后你可以一头扎进去，然后就会忘记很多烦恼吧。对，
那真的挺好。嗯，我们到下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该到什么问题了。但是我看到我这儿标记第二个某某导演为什么被多人骂。
对，这个是我之前就是在就是想今天的这个内容该聊点什么时候想到的一个点，就是电影创作它背后的这个核心就是共情，就是不管是你是拍什么类型的电影，就是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观众拉进来，然后让观众与你创作的角色共情。为什么就是现在大家会看，其实前段时间不是有个话题，不是就是个电影大家都就是陈思诚的那个消失的他。
对
对，就他那个电影一上来就是宣发是铺天盖地，但是后面就是口碑就是落得很惨嘛。
啊，我还没看。
你还没看，我爸妈去看了，然后他们看完的第一感觉是还可以，是这么跟我说的。然后就过了几天，估计他们也在网上可能搜到了一些大家评价这个电影，然后做出了一些判断啊什么的分析啊什么的，然后他们看了之后有点不知道是醒悟或者怎样，反正就觉得这个电影好像哪不太对，是不太对，
是他的价值观还是什么，
是他对于女性的塑造非常的刻板印象。
哦，
对，然后尤其是网上就很多就关于他这个女性塑造的解读都把他狠狠的批评了一顿。
我其实看到你表达的这个观点，说是共情，因为前彩蛋里你写的共情是一部电影真正获得完整生命的根本要素。
对，是的，就是他电影它和其他的艺术品它在这个社会上被消费的这个步骤是差不多的，都是作者从生活中获取一定的 就是素材经验这些东西，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再构思、
嗯、
再创作成这个影片的剧本以及最后拍出来的这个电影，这个东西再被观众消费，然后观众去把自己投射到电影中。
对，我其实这个话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记得就是之前他们是说在说书那个时代，哎，在什么、
嗯、
就在过去北京或者天津一些天桥底下有说书的，讲那个三国。
对对，
讲三国，说是刘备输了，很多的那个底下观众都哭声一片，哭成一片。那其实也是因为等于这个内容让他去获得了这个共情，对吧？
对, 对。
所以那在这里我就很想问一个问题，那是不是我如果是引起更多人情绪上的这种共鸣，或者我这部电影如果获得共情的更多，就是这一个标点，这个标准可以成为它就可以成为衡量它是否是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
就是因为它如果没有就是形成一个有效的共情的话、
嗯、
观众在第一部这个一上来然后就没有办法要么主动要么是被迫的去接近这个角色，把自己的一些自己身上经历过的事情投射在这个角色身上的话，那接下来这个角色做的所有的事情他都不会理解，就是这个是非常这个严重的一个问题所在。
但是到这儿我还有一个疑问，那是、那因为我觉得这种共情它是不是就跟那种比如说就像战狼红海行动，或者我这样利用民族情绪家国仇恨，我一个劲儿的去利用你的这种爱国这种情绪，那我使劲让你产生共情，那我就票房确实也很好，那所以它算得上它确实带动了很多人的情绪，它算得上一部好的影片吧。
你那个问的不错、
哦、可能不算呀、
啊、他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什么呢、
嗯、
就是他的确是这达到了这个共情的一个硬指标了之后、
嗯、
他肯定还有其他的要做的事情，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什么，就是他这个主要的这个宏大的这个主题的落点在哪儿、
嗯嗯、
这个落点再结合上你之前这个有没有共情、
嗯、
就会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就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这个，其实这一类电影我们叫主流电影、
嗯、
或者是它的前身就是其实就是主旋律电影嘛。然后像这种片子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最后落点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嗯，
就是你要爱国，或者是你就是民族主义这种情怀吧，把你激起来，就是这种感觉。
我明白。
对，他的共情就服务于要把你落在这个点上，
嗯，
所以呢，
嗯、
你会觉得他不是一个好电影。我觉得
会不会因为他没有给我个人的思考更多一点？
对，他可能就是有点强行，
嗯、
因为这个。落点它这个宏大的这个主题
太宽泛了，
太宽泛，而且它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一种、让你自主的去共情，
嗯，
是有一点强行
煽动的那种。
对对对，你在感觉到强行的时候，
嗯、
可能就你看完这个电影之后，你就会想啊，可能这个并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嗯、
不过错的地方或者是不合理的地方不在于建立共情这一块、
嗯、
而在于它的这个定的这个基调，对、
嗯、
已经是一个宏大的东西、
嗯、
所以它可能也没有办法改变多少、
嗯、你说到这儿其实我想到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就是去年还是前年还是大前年我看了就是海边的曼彻斯特，
嗯，
我觉得那部电影很平静的在叙事，而且是一个小人物，他聚焦在一个人物的身上，他发生的那些啊悲喜的事情啊，所有的那种悲伤，就那部电影看完之后你觉得很悲伤很难过，我自己的代入感也很强、
嗯、
我觉得可能这就我明白了他为什么获得那个大奖，我明白了这个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电影，
是他、
嗯、
这个就跟刚才那个确实是个对比，因为一个
很鲜明的对比，
对，因为一个就是在把 你个人上升到一个宏大的集体，然后你作为你是作为一个集体中的个人去感受某一段历史，然后你的这个落点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东西，你会感到强行。但是如果是你从一个非常个人的情感出发，你是遭遇了什么样子的非常具体的事件之后，然后你的这个历程是如何如何的，这个东西就属于是你会自主的去被吸进去，而不是要上升不断上升怎样怎样。 对，
你要准备好，因为接下来的问题跟刚才一样犀利。
来。
OK、所以我们刚才讨论这个，我觉得我是能理解的。但是你发现没，就不知道，我不知道是我个人的感受还是什么，我发现近几年好像这些我们国家的一些电影公司或者一些电影人他变得很聪明，他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他很会去利用一个宏观的点，或者说像你说的这种共情，然后或者我会大量的去迎合这种观众的口味，去做一些我可能认为不好的影片，或者是烂片，或者说是就像方便面一样那样的没有营养的一些电影，但是它赢得了很多的票房，
是这样的，
是赢得了很多的票房。我现在有一种感受啊，就是我感觉电影好像就变成了一种，就是谁的宣传手段厉害，谁的宣发这种效果好，然后谁就会票房高，就谁就好。你看，像尤其抖音现在火了之后，现在这种宣传的时候，什么明星站台，就是他尤其像开心麻花这样前几部电影，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不好。然后这种明星站台，还有凑一堆流量明星一个很拖拖拉拉的故事，还有就是我很不喜欢，还有就像大鹏还有开心麻花他的几部电影啊，你知道他在抖音上是什么，他竟然撸到那种我要去装作偷偷摸摸悄悄溜进电影院躲在人群里看观众的反应，你说这个还好理解，我可以去看这种。但是他会拍这个主演，就是说我去数这一部电影，偷偷数这一场观影人数他们有几个笑点或者笑了多少次。我的天哪，我就这竟然是衡量一个这种他把观众的这种笑次数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了，就是真的，我觉得就跟那个月饼一样，有点包装过度的那种东西，它真的是把很多观众就当傻子一样，它缺少了一种就是真的这种东西。而且你发现没，最近这种电影宣发它还有走的一个套路是什么，就是它会拍很多主演在拍摄期间如何如何敬业啊，轻伤不下火线。
对，
这种我觉得太扯了。
是我今天好像还看到那个封神也有一个非常扯的宣发来着，但我有点忘了。不过这样子的事很多，尤其微博上也是非常的重灾地啊，就是那些话题啊，就是匪夷所思，让人真的不知道。
是所有这种电影公司或者这种明星他宣传电影的一种手段，不知道谁带起了这样的一股风气，就他把观众当成了一种没有独立思考的人，没有思考能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是
他其实那这样的话就是很难让一个电影就是有一个很真实或者很客观的评价。
对，其实真的在现在这个就是短视频时代，然后跨媒介时代的话，所有的东西都不是这个东西本身。
对，我感觉这样长此以往下去，就是就像说的，没有人再愿意去好好去拍一些我真正去触动人心的一些好电影了，然后因为那样不卖座，
对，
没有票房，
是，
然后这样长此以往就造成了什么劣币驱除良币的一种这种状态，是吧？
对，
那我就迎合观众就行了。就像1942，它确实可能在我看来其实是一部好的电影。
对，不过这个就是现在电影它走的这个宣发也确实是就总会挖出一些就是跟这个电影其实
没有
一点
关系
都没有，
没有多大关
系
的，
对，是这样的。对，然后其实 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这个电影它到底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创作的策略，然后怎么样精准的找到你这个电影的受众人群，同时不冒犯到其他人群，这个可太难了。对于可能现在的这些公司而言，因为他们总是想赚更多的钱啊，就是你要赚更多的钱的话，他们啊，可能就是他们就想的越多的人进来越好，就是我们不在意冒犯到了多少多少人，我们只要钱。
是，
对，是这样
的。所以这个很难去评判。
对。然后刚才你提到的那个就是主旋律电影，其实我还有想说，就是其实现在比较多见的一种情况是拼盘电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过这个术语，
会不会就是我和我的祖国那样，
对对对对对，
四五个小故事，
对对对，然后不一样的导演然后进来都拍，这个是一种。然后还有就是一个特点就是小人物遇到大事件，这个也是非常多，而且这个是新主流电影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跟之前的主旋律电影相比的话，之前的主旋律电影它的策略是通过表现英雄事迹，然后这个人在屏幕上一出来的时候你就是认识他的，因为他非常有名，因为他是某个时代的英雄，然后他做的这个事情你也是耳熟能详，他就是主要就是这样子一种电影的形式。而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电影应该是从我感觉对集结号其实是新主流电影的一个开端，如果在我们研究电影史的这个来说的话，因为集结号也是他一个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农民出身的一个连长嘛，谷子地，
对，
然后他去带领他的弟兄们，然后他们弟兄们都因为没有就是听到集结号然后就是都战死，他再去想去找组织啊这些的，就是我觉得可能理论上来讲集结号就是这样一种小人物遇上大事件的开端，然后到现在这个发展的就是更盛，像我和我的祖国是叫这个名字吗？对，然后他就是每一个都是小人物，每一个都是一个大事件里面
还有
一个螺丝钉那种，
我
对对对，对，他们都是采用这个策略。其实这个策略为什么在现在很有人买账呢？就是说我们的就是观众对主旋律叙事的需求变了，就是以前我们还可以就是被迫的去认同一些英雄的叙事，然后英雄的精神，然后现在呢我们需要在电影里面去找自己。为什么就是怎么找自己呢？那就是通过跟我们一样小的人物，所以他的这个东西就是变成了一个更主动的认同关系，就以前可能是有点说教，然后现在就是更主动，所以也是一种就是变化，对，也不是他就是不是那种铁板一块，然后没有不太灵活的，就是其实有，对，这一方面，
对，我能理解你说的那个，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包括我个人自己的观影感受也是，我现在不喜欢那种很宏大的、很宏伟的，一种叙事的，或者那种非常强调那种家国仇恨、民族情绪或者很高大上的东西。我其实也是喜欢这种小人物的这种东西，包括我很喜欢就是具体到个人的啊，你的这种生命的起起伏伏，你的喜怒哀乐，或者你的这种悲喜的故事，就像万箭穿心，然后还有那个树先生，
爆裂无声，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之类的。
是，
哎，你没有特别喜欢的导演？
哎，国内国外。这个问题让我想想啊，我喜欢的确实有些可能比较老，然后有一个法国的导演叫雅克塔蒂，他是一个拍喜剧片的，这个我逢人就安利，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的这个风格。他其实是五几年一九五几年六几年拍的电影比较多，然后叫玩乐时光，然后玩乐时间，对， 然后还有一个叫我的舅舅，就是他的风格是那种台词基本上没有，然后但是跟其实跟他的前辈卓别林那些也不一样，而是就是在各种角色的小动作里面隐藏一些笑料，非常有意思。对，然后这导演我比较喜欢。可能在我上大学之前，其实因为我看电影也都是比较大众那些嘛，我当时是比较喜欢昆汀。对，然后就对他那种就是暴力美学的东西比较感兴趣。而且
昆汀跟你都是白羊座。
哇，昆汀跟我一天生日，你敢信？
我的天，
而且还是一个属相，真的奇怪。对，昆汀也是3月27号的。然后就我当时可能也是看了就低俗小说，然后第一次说实话没看完，因为我觉得很莫名其妙。然后第二次才把它看完了，才知道哦，原来在这儿呢，就是这种感觉。
这些大众的导演还喜欢谁？
还喜欢。可能就是，
等一下，我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一部电影是演员这个重要，还是说就是我应该怎么去组织这个问题？导演他对于一个电影的这种重要性有多大？是不是就决定了他的这种风格？
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导演其实历史上有过对导演这个角色过于看重的时期，就是当时在法国还有美国，就是影评人间兴起了一种说法，就是作者主义或者是作者中心制，就是导演是影片的唯一那种感觉，就是他。所有人去研究这部电影都要最后归功于啊这个导演他的什么童年经历啊，什么成长经历，然后就把他里面呈现的所有内容都归功于这个导演。
对，
但是这种东西说实话是很畸形的。
嗯，
因为他否认了就是电影这个工业，
其他工作人员的努力，
对很多其他的东西，包括当时的社会文化，这些东西都是不可忽视的。所以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这种东西组成了一个电影它最后呈现出来的样子。在我认为呢，导演占到20%-30%，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比例了。
好吧，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搜集了一些这个比较有趣的，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导演。
对，
北野武和姜文还有宫崎骏、周杰伦包括塞尚这些人他们都是摩羯座。然后王家卫周星驰
王家卫周星驰
巨蟹座冯小刚双鱼张艺谋还有你还有昆汀
对
白羊
诺兰是什么星座我想知道
狮子
哦，挺像，
还有斯皮尔伯格，射手，这个也很像。李安天秤，我觉得李安这个太契合了。然后
是的，
贾樟柯双子，
也挺。
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我为什么会因为对，然后我们可以去说一下这个。北野武这种跟姜文的风格你喜欢吗？
还行，还可以。就是凑合凑合，不是我最喜欢的，但是我也会，他们一出新片子我也会看。对，是，
就是我觉得姜文这种真的是没有废话，而且就像他们去就我真的是很喜欢姜文，我是喜欢姜文要多于北野武一点点。
不过这个我倒是突然想起来一个，我是看一个纪录片的时候看到，就是说西方的星象学家还有那个生物学家他们研究到了一个特征，就是说土星是和黑胆汁相关联的，就是而黑胆汁是和人的抑郁症相关联的，然后抑郁症又是跟艺术细胞相关联的，所以说土星的运动和变化是会影响到这个人的他的 就是艺术细胞以及有可能得抑郁症的几率。
嗯，
然后还他们还有一个联系是，火星是和黄胆汁相关联的，所以黄胆汁是人愤怒的时候会分泌出来的。
嗯，
所以也就是战争。
嗯。对，因为火星是阳性力量外放表达，
对，然后
像发脾气、发火、战斗、竞争的这种方式。
对，我之前看到这个，
嗯、
觉得挺神奇的。
嗯、但是我就是我列出来这个，我觉得其实他们真的是有共通性的。嗯，
对，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白羊座，我能感觉到就是、
嗯、我们来说一下后边，你看王家卫跟周星驰。
嗯，
就是你提到王家卫，就可能想到《重庆森林》里那种非常经典的独白，
他们都
或者他的那种风格。还有周星驰，他确实是好像很无厘头，但是周星驰所有的电影，他最后就我觉得可能也都会回归到情感这个主题，或者他一定是要带给你那种喜剧的什么，喜剧的核心是什么悲剧，
嗯，
是吧？
是有，
就是他其实就让你。他让你笑，但是让你笑的哭，就像为什么《大话西游》这么多年后非常经典，让很多人这种，你看他诠释，因为巨蟹他是一个那种很饱满的这种情感，
对，我觉得是他们能把这个情感、
嗯、
就是可能我们的话就只能，尤其白羊座，我觉得可能只能看到这个东西的一面，就是比较直来直去，就始终这些情感在我们眼前不是一个立体呈现的东西，而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东西同样的一种情感，他们可能能看到好几面，就是有这种感觉，所以呈现出来的电影的质感也是这样。
对，冯小刚双鱼，你觉得他像啥？
嗯，
1942，然后非诚勿扰，
潘金莲，
嗯，就是一些，我感觉也很，就是他对于一些。嗯，这种情感的东西也是，还有就是张艺谋就是也是用这种火象星座，用一种很宏大的这种叙事，
对，
就他就是那种好多人，然后实景必须是这种来真实的，就是
团体操美学。
对，然而说火象星座就是以感受为主，就是我可能这个东西一定要是给你那种非常强烈或者强大的宏大的那种感受。
嗯，
张艺谋，然后昆汀，我看他的作品其实比较少。
嗯，
对，然后我看后边还有谁，对，诺兰狮子，就最近你看这个
奥本海默，
对，星际，还有奥本海默，还有诺兰的之前那个什么、
嗯、
就我感觉也很狮子。对，
我能感觉到他就是很有野心。
嗯，
对，
然后还有我想说天秤，就是李安，
嗯，也很
优雅，很美，
而且很中和的感觉。
对，很中和，就是天秤那种感觉、
嗯、
网上有一个片段关于美食的那个，就是那个做饭那个叫啥、
嗯、
就是拿一个鱼一个老头那个船
饮食男女、
啊、对对对，那个很多遍啊、嗯、你看真的就很生活很细节这种东西、
哦、对，
李安的风格真的，
对，而且他把东方和西方的东西
很好的平衡，
是这样的
结合，
对，他的视角也是很天平的。
嗯，贾樟柯双子，这个我其实是有一点没想到、嗯、对，但是他其实很勇敢的，
对，
或者这个题材的话都是比较刁钻角度，
嗯，对，就比较能戳穿一些东西、
嗯、电影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可能经常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触或者说到这句话，但是其实事实是我看到很多人就是在我看我经常也会看一些犯罪纪录片、
嗯、
或者一些那种案件，然后很多人底下评论都说电影都不敢这么拍，但是其实
对、嗯、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 我们经常会说就是电影它的唯一蓝本就是生活嘛，
嗯，
然后电影导演在拍一个电影之前，他首先要对这个生活足够了解、
嗯、
然后才能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把这个东西创作到一个艺术作品中，但同时这个艺术作品又能让你觉得很真实。
嗯，
他的这个真实跟现实生活的真实是不一样，是一种经过加工处理的现实、
嗯、
但是不影响你在自己的心中认为这个东西是个现实、
嗯、我觉得你说的很好，经过加工处理之后的一种现实。
对，
所以还是有所 优化的，
是
或者我按照了人为的这种，我让你的那种走向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嗯、然后但是辩证的去看这个东西，你又会发现确实你刚才说的那个电影都不敢这么拍、
嗯、
确实是这样子的、
嗯、
甚至也有就是导演在就是研究电影的时候、
嗯、
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嗯、
而且
这句话其实背后有一个理性逻辑支持，为啥呢、因为有我看能不能过审为什么不敢这么拍，因为我要考虑我过审，
是是是、
嗯、
对。然后当时就是我知道的是在其实好莱坞不是一直都是占据了一方天地嘛？
对。
但是在除了好莱坞之外，欧洲的很多国家，像西班牙、意大利、英国这些国家，他们在寻求另外一种非好莱坞的路径。他们在选择这条路径的时候，其实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反对好莱坞那种造梦机制。就是现实中生活的不好，所以一定要就是看电影，然后用电影这个东西来满足你就是没有被满足的欲望。他这些国家做的事情就是他要在电影中呈现生活的那种不规律性，
嗯，
然后意外性，
嗯，
就是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我看到过一个大师，他就说他在评价一部那个意大利电影的时候，他就说这部电影很好的做到了一件事，就是它的结局让观众意识到原来生活远比电影本身复杂的多。
嗯，是这样的。我也特别理解，我觉得就像电影它是虽然也是可能这个人物包括衡量一个电影说他拍得很立体拍得很鲜活这种人物，但是你要知道他始终是演出来的，你再高超的这种演技或者你再立体的这种，你没有办法没有生活更立体，因为生活你真的是多维度的，
对，
而且每个人都有那种不同角度的那种感受，
对对，
所以
生活真的是很复杂，
对，很复杂的，
对、
嗯、
是的。
他最近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可能因为短视频流行起来之后，有了很多的这种，包括我看了很多账号毒舌电影、
嗯、
毒舌解说或者懂电影类似于这样的这种快节奏的这种解说电影的账号，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对这个事情是怎么去看待的，从一个电影人的角度。
这个真的是洪水猛兽，他对这个电影的消费确实是一个很新的东西，就曾经所有人都没有想过怎么可能几分钟就看一个电影，或者是就把这个电影读透，然后把它解剖在你面前你去看，就这个东西我觉得目前可能大家还没有一个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去与电影行业进行良好的互动，就目前还是我觉得是弊大于利。然后并且呢其实那些我觉得好像是自从那个当年是古阿莫，好像有
对古阿莫有他那个声音，
但他后来对对是一个台湾人，然后但现在就是也是很多这种几分钟，但是好像很多人慢慢在往就是
有一个女孩叫小美有一个男孩叫小帅
对有、
嗯、
对，还有电视剧也各种各样的都是这种、
嗯、
然后很多人也不想好像在这个赛道上卷，所以就加入了很多细节上的考究啊，然后去分析啊，就是致力于让观众看到他们在原片中没有看到的东西、
嗯、
他们说的是这样子啊，但是我觉得这个
我明白你说这个意思就像是解读一样，
对对
对,
对
吧，
他们所打的这个招牌是这样，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
过度解读
真没多大必要，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对一个艺术品、
嗯、
电影毕竟还是要把它当艺术品看、
嗯、
不能就是只考究而忘记欣赏、
嗯、
就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嗯、
一定要去捕捉你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真实的感受，而不是去、
嗯、
把每一行字或者是把每个镜头截下来做阅读理解、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干巴的，就是大家都那么讨厌就是语文的阅读理解，为什么还要在看电影的时候也做这样一件事情呢、
嗯、
就是说而且我最讨厌的可能就是某种那种 就是万字解析、
嗯、
就是他专门把这个标题上就写上万字解析，就是我做这个视频我背后写了上万字的文案啊、
嗯、
你们看还是不看，就这种感觉、嗯、然后我有一次点开了一个电影的就是解析，是解析那个伊尼舍林的暴丧女妖这个电影，当时还是提名了几项奥斯卡的奖，对，就比较新的一个电影。然后他，我看着看着，我其实一开始就感觉不太对，因为他非常细，就他真的是逐帧，我感觉电影学院的老师可能会做这种类似的，但是也没有他那么细。然后看到一个地方我惊了，他开始解析云的位置，他开始把这个云的位置跟之前
就是过度解读了，
对，真的非常的过度。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我之前看到一个，对，一个日本也是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电影的一个驾驶我的车，那个电影我还蛮喜欢的。然后他在解读这个的时候强行的往什么日本战后民族反思上面靠，我觉得真的没必要、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这个东西最多的真的就是一定要结合自己的感受，结合自己的，就在看它的时候你思绪在想什么东西，然后这就够了。
嗯，
我觉得一定是，虽然考究也是有必要，但是没有必要就是占据你所有对这个电影的感受。
明白，
一定是考究和欣赏是缺一不可的，一边是理性和知识，一边是你真实的情感的冲击。
嗯，
对，
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我包括对于这种电影解说。包括这种解读，它可能就是快餐时代的一个产物吧，因为大家现在都是碎片化的生活习惯，碎片化的表达模式，
是
有市场就有需求，甚至就是大家变得很懒，就是他们说在现在人的注意力只有几秒，十几秒还是几秒，你就很容易被，所以他把一个长达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两个半小时的电影给你分成几分钟解说完，这个是满足了大家那种我不想去花时间，然后包括很多人去谈恋爱也是，哇，对吧，都你说是那种很长情的，好像因为节奏变得很快。第二点就是关于解读这个东西也是，因为它你刚才是行动上懒，接下来是瞄准你思维上懒，就我不愿意去自己过多的思考，他就抓住你这个心理，所以他要去解读引导，甚至就是说我代替你去思考，哎，你看这个电影里就穿这个衣服代表了什么，或者他就像你说那个云在什么位置，或者他这个背景跟日本这种战后经济，他其实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像一种毒药，你其实出场起来感觉哎不错啊，这种形式啊，或者为你节省时间，但我就是更愿意去认可你刚才说的电影它就是用来享受的，它是你生活的一个调剂品，
对，
你要好好去自己去品味。
对，就算你不知道那些细节背后的原因，那又怎样？
无所谓啊。
对，就是你在你的角度上看这个电影，你欣赏它就足够了。
嗯，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我又想到一个，就是大家现在不是都很喜欢给一个电影做解说，然后去揭秘它背后的那些东西吗？其实这个东西也是能体现出人就是他的一个乐趣，就是说影迷群体他们在做这种解析去挖掘背后的各种各样关联的时候，他们在体验一种什么东西，就是其实就是体验一种深入无人之境的快感，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哎，你看我知道你就不知道，我就比你牛逼。
对对对、
就是
的、对，其实但是一定要谨慎，就是因为这种其实是在陷入一种阶级性的一种中产阶级乐趣，对，是这一定要就是追寻背后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好像现在大家这种观影习惯的这种改变，
对，
是吧，我要去找一个电影很艰难，
对，
从别的渠道然后再到看电影电视剧，那现在我发现大家这种习惯好像也变了很多。
是的，就科技真的是对电影的改变太明显了，就是刚才可能有提到一些，就是说电影在拍摄的时候是怎么被就是这个科技所影响的，像现在 就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时空穿越了、多线宇宙啊，这样的东西，就是之前怎么会有人会想到这些？
是，
就是其实都是跟我们现在就是一些科学发现、一些技术进展是有关系的。包括李安他那么急于去尝试各种格式的更高格式的技术去呈现这个电影，都是这样。但是就普通人对于我们观众来说，体验更明显的就是。媒介这个媒介更迭，就是电影从大荧幕上走下来，然后我们现在在各种设备上，你电视可以投屏，然后手机可以直接看，包括 iPad 这些，就它真的是从那个黑色的箱子、黑色的电影院中走出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在看电影的时候，可能手边可以做任何事情，我们可以在。吃饭的时候看，可以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看，就这一切其实这个消费的改变是很巨大的。
我觉得这是一点，就是但更重要的改变是，我之前从看电影到现在，我人手机闪闪，我自己拍自己的 vlog， 我记录自己的生活，或者我带有一些情绪性的这种表达，我的旅行日记或者我的美食日记，它那其实它也是一种，就真的是把这些可以融入到生活了，
对，
这个也是很棒。然后你看，就是这个是媒介的这种改变，我可能从原来很被动的接受，到我现在可以变成一个自媒体的博主，我可以主动的输出，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你发现大家就是对于这个你包括可能我投射在我自己这种电影的这观影需求，还有就是很多导演他这种输出观影，就电影的这种拍摄的东西，从内容方面你看这个主题漫威瞬息全宇宙到蜘蛛侠，这个是什么，我看你之前写的是欲望变化在电影中的这种改变，就是
对、我们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新的东西展现在大家面前，就之前可能大家看电影真的都是单线单人物，然后一条线下来你把这个故事了解了 OK 了，就是它的主题也很单一，但是现在呢就是你会发现这种什么穿越然后跨越多重宇宙这种叙事越来越多，其实它背后是一种什么，就是我们人对这种多时空体验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体现在很多方面，像很早的时候那个博尔赫斯他写小径分叉的花园，然后还有包括量子力学这些东西都是体现在这儿，还有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对于这个
未知的这种探索，
对于未知的探索，他们就很想知道，就是如果有平行时空，我现在在干嘛？对对对，
或者是对
对，都是就很有这个求知探索的欲望。然后还有就是，跟以前一个硬性的区别，就是现在的人普遍能够在生活中去多任务处理，就是 multitasking。现在我们可以这个手干那个，然后那个手干这个，然后脑子能快速的从一个任务跳到另外一个任务。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一个这种给这类电影铺路的一个前提，因为只有你去能够多线处理任务，你在看这种电影的时候，你才不会脑子很乱。就是像诺兰的那些片子，
对，
真的是你如果还想象一下，还是当年咱们看那种普通电影的时候那种，把一个人物他的动机跟到底，那你看诺兰的片子必然是看不懂，
很伤脑。
对，它里面太就是各种线绕来绕去，各种时间还有人物地点就是都是不定的，你必须在这个过程中去调动自己的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学会的这样一种能力，你才能看得懂这种电影。所以这种电影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兴起，就是一个很具备时代特征的一
个，很具备时代特征的一个东西。
对对，是的。然后还有我想到就是 其实最近我对这个话题很有感触，就是前一段时间去看了那个《天空之城》的重映，就是哇，我再次走进电影院，然后看了那个电影，出来之后感叹，哦，原来那个时候的电影这么简单，就是真的是很简单的人物，很简单的线索，很简单的场景，
嗯，
然后你看完了之后就是依然是那种很就是
很感动
很感动的，对，所以这个电影就有点就是把我带回去了，然后让我也重新审视一遍啊，这个电影其实是有这样子的 一段历史的，有这样一段前身的，而不是就是可能现在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个东西雕怎么样复杂，怎么样烧脑，
嗯，
对，然后我也祈求那些万字解析们放了宫崎骏吧，就是让一个简单的东西彻底简单，不要再啊，不要再就是反复的挖掘里面的一些潜台词了，我觉得不太好，
嗯，
对，
我们今天其实很跳脱，然后这些问题也很跳脱，都是一些，
嗯，
我感觉如果这今天我们的谈话内容聊天内容这期播客内容是一个电影的话，它应该是一个烂片但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每一段跟每一段就像那种拼盘一样啊，
嗯，
但是很好，嗯，你唉，九月份就要去上学了，那上学之后你之后从事的工作会和电影有关吗？
嗯，主要可能因为我学的这个是学术硕士，然后就偏向于理论一些，
嗯，
所以主要研究的也是像那个，
工作方向是
就是可以做一些中外电影的交流方面，
嗯，
电影文化交流，对，
嗯，
然后还有电影节，然后比如像国内的电影如果去国外放映或者参展就是竞选什么的，我可以就是进入一个那种包装类型的公司，然后国内有一些国外的电影上映，然后我也可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去辅助一些在地的包装，对，还有就电影节啊这种国际电影文化交流方面。
那又不在西安了，很有可能，
对，很有可能，
哎，
对，可能先在北京吧，反正，
嗯，
哎，不过我前两天听到就是西安这边有个那个什么戏剧学院，好像是在就是在审批报批的过程中，貌似，然后
如果可以到这个学校当老师也不错，
对，因为我们这个是学硕，所以走学术路线会适合一点，如果，
哦，
不想出去的话也是没有问题，
嗯，
对，
那天分享了你写的东西，我觉得写得非常好，真的写得非常好。然后他题中提到一句话，说是，他的妈妈很担心，他把知道的理论知识当作武器，凌驾于日常生活之上，控诉他人的种种行为，啊，要去允许他们存在认同，存在认同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的矛盾与统一。诶，怎么说？
要允许这些东西的存在，
嗯，
然后去认同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以与理论的相矛盾，
嗯，
就是这样，就
要去做一个很平和的人。
对，就这块我也在我这个里面有记到，
可以，你可以聊一下。
其实就是因为我在准备这个研究生备考，其实我准备了两年嘛，
嗯，
对，然后这个过程中就在反复的看很多大学的时候可能有点浅尝辄止的一些理论，然后我把它再深深的去读进去看进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时候我会跟我妈出去散步聊天，然后就有的时候就会跟她讲一些我读到这个理论，然后跟现实生活中的某一部电影或者某一个文化社会现象相关联的地方，然后她当时就说就害怕我把这些东西读得太死，然后以后看到一个什么社会现象，看到一个什么电影，然后都就开始利用这些东西，利用这些武器去攻击，然后去像刺一样扎，然后我其实当时也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确实可能有这个倾向，当时在读的时候，
嗯，所以后来就不做这方面，嗯，
对，其实然后我觉得我就那几天就反复在思考这个事情，到底我读这些理论，我知道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我 很多人可能没有搞清楚的是这个目的，所以他们在做这些攻击性的事情的时候，自己始终是非常有优越感的，就是我知道了别人不知道的东西，然后我就要把你们，就是我就跟传教士一样，我把你们都点醒，就是我不在乎你们本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不在乎，我不尊重，然后我不管。但是我真的不是想这样，就是我觉得我不是为了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所以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去把这一部分快感，你知道有这个快感，但是你不止步于此，而是你要去发掘它。你知道这些东西，然后你写了这些把这些理论记录下来，你要达成的目的是要指导实践，或者是要引起人们对某一个社会现象的重视，而不是单纯的啊，我就知道的比你们多啊，我就爽了。所以就不一定不要指认凶手，就是我觉得其实你像刚才那种拿着武器去攻击，就是一个指认凶手的过程。哪里有凶手？这根本就其实凶手就是一个假想敌而已。你其实，在通过建立这种异己的这一派的这个持这一派想法的人，你在建构一个优越的自己而已。其实根本没有凶手，大家只是在不同的世界，在不一样的指导自己世界观的理论下活着而已。一定要就是尊重这种东西的存在。
明白。
对，
非常好，这句话当时有惊艳到我。所以一个人很小的年纪他能有这样的觉悟，已经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非常棒。
谢谢。
非常开心，今天我们跟安妮卡在这里聊了很多关于电影的话题，还有他的一些感受。然后我其实对这一块是比较匮乏的一种状态，但是仍然很开心，觉得打开了一个世界吧。就像他说的，如果你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去看书的话，那你花两个小时时间去看一部电影，也是会有很多，看一部好的电影也是会有很多这种收获的。然后马上就要去上学了，去北京，我们在此祝愿有一个灿烂的前程，然后学业顺利。
谢谢。
我们有机会再重聚，再去聊关于电影的话题。
没
问题。
再见。拜拜。Stars decide to reflect in puddles in the dirt.